华尔街日报在这个星期的一篇报道说，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不单可能是引爆地区冲突，还是对世界权力平衡产生影响。美国和欧洲的资源将会被挤占，俄罗斯的压力将会缓解，中国将会获得新机遇。在加沙地带一家医院星期二遭到火箭弹袭击，导致数百人丧生之后，虽然以色列和美国的官员都已经将这个惨案归咎于加沙地带的恐怖组织，但是中东地区仍然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其中还有大批的抗议者还是聚集在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外，表达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强烈不满。鉴于历史、地缘政治等等的一系列复杂的原因，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被指责袒护以色列，目前的冲突更加令美国的在该个地区甚至是全球的政策面临着新一轮的严峻考验。纽约时报援引埃及前外交部长法克米的讲话，阿拉伯世界存在着巨大的愤怒，即使是那些不支持哈马斯的人亦都是如此。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明尼苏达大学汉弗莱学院全球政策学教授斯亚茨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大家认为美国不承认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和福祉，我们的地位可能会受到影响。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刚刚结束了对以色列的访问，在展现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的同时，竭力避免战事升级。纽约时报星期三的报道说，拜登的以色列之行将会令他置身于一个悲痛以及是愤怒不断加剧的地区，不单只是针对以色列，而且是针对美国。天主教大学教授金马奇指出，目前的局势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西方关于乌克兰冲突的一些叙事。欧盟和美国或者其他支持乌克兰的国家提出的关键点之一是，针对乌克兰平民的攻击是完全非法的，从以色列军事行动危及到了加沙巴勒斯坦人生命的角度来看，这个看点起来是要复杂得多。他对美国之音表示，随着危机的进展，俄罗斯和中国将会是真正试图利用这一点的两个国家，以指出西方的虚伪和无能。俄罗斯被认为在这次冲突最有可能坐收渔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中东的局势急剧恶化是美国中东政策失败的鲜明例证。普京指责美国从不考虑寻找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妥协方案，而是推行自认为是正确的想法，无视巴勒斯坦人民的根本利益。沙特颇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达希尔表示，最令到他沮丧的就是西方列强盲目采纳了以色列对事件的叙述。你反对占领乌克兰，你能否认是巴勒斯坦人被占领吗？达希尔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候就是这样说。而天主教大学教授、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金马奇说，并非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反对以色列，但是随着以色列进入加沙，很多全球南方国家都会有反应，这个将会成为了一种更加激烈的全球政治现象。抗议以及是沮丧不单止针对以色列，而且是针对以色列的两个主要支持者，欧洲和美国。西方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地缘政治期间，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早已经初露端倪，以哈冲突当中则是更为明显，给予了中俄乘机磨砺所谓全球南方外交新的机会。几日来随着局势的发展，中国开始放弃最初似乎并不是刻意选边站的立场，转而贴近阿拉伯世界的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0月9号曾经表示，中国对以巴冲突造成平民伤亡感到十分痛心，被认为是超越了前一日的声明，并且得到了当时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的肯定。但是在几日之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亦是10月14号是表示，冲突的症结在于一直是未有还巴勒斯坦人民一个公道，而之后又在第二日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系通电话的时候批评以色列，说他的反击行动已经超越了自卫范围，呼吁以色列停止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中国的目标是向发展中国家展示自己的一个替代选择，而且是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替代选择。巴黎战略研究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邦达兹是对华尔街日报就是这样说， 而另外，虽然一啲嘅非西方国家，譬如系阿根廷同印度表示支持以色列，但系好多其他嘅国家只系限于呼吁停火，甚至系对以色列发出指责。阿拉伯国家发表声明，将哈马斯嘅袭击系归咎于以色列嘅政策。非洲联盟主席马哈马特表达咗对暴力嘅极度关切，声称对以色列以及系巴勒斯坦人民嘅生活产生咗严重嘅后果，并且强调希望强调巴勒斯坦人民嘅基本权利，特别系独立以及主权国家嘅权利。呢个系导致以色列巴勒斯坦紧张局势嘅主要原因。南非一项声明则系表示，新嘅战火系由于持续非法占领巴勒斯坦土地、持续扩张定居点、涉足阿克萨清真寺以及系基督教圣地，以及系持续压迫巴勒斯坦人民而发起。在东南亚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并且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称作为冲突的根源。马来西亚总理易卜拉欣则是表示，西方官员一直是向他施压，要求他谴责哈马斯，但是我讲过，作为一项政策，我们是从以前就和哈马斯保持住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将会继续下去。巴西总统卢拉是领导的政党这个星期通过了一项决议，指责以色列犯有种族灭绝以及是战争罪。政策研究机构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总结了中东、北非地区以外的11个南半球国家，包括巴西、墨西哥、肯尼亚、尼日利亚、南非、孟加拉国、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以及越南的官方反应。报告响指出，这些反应虽然是不尽相同，肯尼亚等明确表示和以色列站在一起，但是报告当中的多数国家则是较倾向于强调冲突的根源等问题。在10月7号哈马斯发动的可怕袭击之后，数小时之后，美国就开始了向中东派出军舰以及战机，目前已经有两艘的航母部署到地中海的东部，而此外还有大约2000名的官兵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虽然美军直接参与冲突的可能性很少，但是纽约时报报道说，随着以色列军队准备对加沙发动地面战，美国指挥官对美国可能卷入冲突表示担忧。自奥巴马总统时期的重返亚洲以来，美国一直被认为是寻求将战略重中是放在和中国的竞争上面，而不是卷入一场令地缘战略既有资源达到的极限的地区冲突。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前，美国对乌克兰持续支持问题就已经引起了大家的担忧。正在美国访问的英国国防大臣沙普斯星期三是提醒说，不要分散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注意力，我们不要忘记乌克兰。沙普斯在接受政治杂志采访时候表示，让全世界都关注这一点是非常之重要，我们做得到，我们可以同时关注欧洲和中东。就目前的战事而言，以色列和乌克兰被认为是不同的武器需求，从 F-16 战斗机到阿帕奇直升机是发射的精确空对地弹药，以色列大量依赖的军备都不是在乌克兰的武器库之列。不过两国都是急需要155毫米的炮弹或者是一个例外。就在这次冲突爆发之前，美国媒体防务新闻今年8月份的报道说，以色列当时曾经通过一份价值6000万美元的合同订购了数万发155毫米的炮弹。之前纽约时报亦都曾经报道说，美国从以色列的库存当中调用了大约30万发的155毫米炮弹是供应给乌克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最近援引多名国防部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由于可能需要支撑日益稀缺的弹药储备来支持乌克兰和以色列两场不同的战争，五角大楼内部的担忧正在加剧。以色列国土部是曾经在2014年8月报道说，以色列在当年持续住一个多月的加沙战争当中使用了至少32000多枚炮弹。而另一项以色列、乌克兰甚至台湾都需要的武器多管火箭系统、以色列军队的 M270 系统和美国提供给予乌克兰的海马斯火箭系统、车辆系发射的 GPS 的制导火箭极为相似。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官网的介绍说， M270 采用了哈马斯相同的弹药，这个使到它能够和美国以及联盟部队进行互操作。 即使不同战争对武器的需求不尽相同，但是分析人士指出，不同的武器系统最终出于是同一个军工基础。纽约时报在这个星期二的一篇报道说，中东战争令国际军售激增，令美国的军工能力面临着严重的挑战。报道仲表示，主要的瓶颈仍然是制造能力。我们需要一个满足这些要求的工业基地。除国务院外，另外一个负责对外军售的政府部门国防安全合作局的局长赫希是对该部说，所有参与者、盟友、合作伙伴、行业都知道这个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就在这次以下冲突的几日之前，美国国会任命一个跨党派委员会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必须要做好同中俄同时打两场战争的准备，但是对可能在2027年至2035年出现的潜在的生死攸关的挑战准备不足。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非常驻研究员马明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乌克兰和以色列是需要不同的武器系统，美国并不需要作出是艰难的选择，但是美国国防工业基础比以前是少很多，如果以哈冲突变成一场漫长的战争，当谈到是继续以我们到目前为止支持乌克兰战争的水平来同时支持这两个国家的话，这个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马明汉指出，毫无疑问，中国和俄罗斯将会利用这场的危机来展示自己是享受压迫的贫穷国家的捍卫者。但是问题的另外一面就是，这个亦都给予了美国提供机会，可以使到美国来推进自己和以色列等国家的关系，当然亦都是包括整个欧洲和亚洲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的关系，譬如是日本、南韩、澳大利亚等等。马明汉说，战争的走向从来都是难以预测，以色列亦都仲未明确地展明将会如何行动，事态发展可能会重塑全球秩序，使到中国、俄罗斯以及美国的其他对手以及竞争对手更加容易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现时断定他们已经完成仍然是为时尚早。天主教大学的金马奇表示，中俄虽然可能会在国际政治方面有机可乘，但是抗日持久，中东冲突亦都会令两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的损失。他们唯一有所收获的可能就是一些公众舆论。在全球南方的国际看法当中，金马奇认为趋势线对中国的支持多于对欧洲和美国的支持，但是这个只是公众的舆论，而不是地缘政治最重要的基准。美国媒体报道说，预计在未来几日之内，拜登总统仲将会提请国会批准大约是1000亿美元的紧急资金，用于向以色列、乌克兰以及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并且加强美墨边境安全。美国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明尼苏达大学的斯亚茨说，未来几个星期非常之关键，对美国以及是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关系来讲是至关重要。但是我们仍然是正在是处于事态的发展当中，所以他是认为很难作出明确的结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